我常常想到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为的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我想在我们现在的世代里面，我们知道自己是瓦器，我们很清楚，但是我们用尽一切的力量保护这个瓦器，让它不要破掉，不要有缺一角，不要被撞掉，不要破掉。但是有的时候神为了要让他自己的宝贝能够显明出来，有时候给我们机会能够把这个宝贝倾倒出来，有的时候他也允许这个瓦器对，然后有的时候他也允许这个瓦器被挤压，或甚至有破口，有破掉，以至于里面的宝贝能够被流露出来。我想我们不是特别喜欢这样子的经历，但是感谢神，如果他给我们这样子的机会，给我们这样子的恩宠，能够用这样的机会来显明里面的宝贝，我相信是非常值得的。也非常谢谢每一位弟兄姐妹，不只是纪念我们家，也纪念 BM 的教会，也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训练宣教士的事工来守望，来祷告。非常谢谢，也非常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崇拜。
US 每次一讲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但是我想继续替我们家祷告。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的做神所准备让我们做的事情，我想我们就是行在他的旨意中。我们上次来到这边应该是2016年还是2017年的，那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全时间离开了比岸岛上面的部落，这也是你们很多人长期为他们在那边祷告 的教会。不过容许我一开始还是很快的做一些事工的介绍跟报告。在2017年一直到现在，其实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想在教会两年内一定有很多新的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或许不知道这个台上现在这个光头的人到底是从哪边来的。不过还是就是我从一开始，我们知道还是从一开始很快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是2009年到了巴布亚牛几内亚。那我就像我跟第一堂讲的，就是只要知道巴布亚牛几内亚不是在非洲就好了，因为有巴有纽有亚，大家就认为就是直接在非洲了，但是其实不是。我们是到南太平洋的太平洲南太平洋的大洋洲里面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里面有800多个不同的族群，就是800多个讲着800多个不同语言的族群。我们就到了2009年就搬进去了这其中一族叫做 BM。 我们的人有3000个人，他们住在4个不同的岛屿上面。那这个是我们岛上面的照片。那我们的岛其实直径只有3公里而已，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小，但是又离本岛有150公里的远，所以我们进出就是要坐小船差不多5-6个小时的时间。这个是我们在部落的家，你们其实这是最后一次去的时候，没有，就是我们也不是最后一次，有一次去的时候有空拍机在我们部落服侍的过程中好像被发明了，所以我们之后就终于有机会照了一张照片。那这个是我们3个宣教士的家庭在这边。当然你们看不到十字路口红绿灯或者是高铁站，那就是你看那边白白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3个宣教士的铁皮屋。我们在2009年搬到部落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盖房子，我们接的是雨水，用的是太阳能。在我们家的下面有6个卡车的电池像今天就是有出太阳，我们就是接电来生活。我们会有会得疟疾，会得登革热，那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部落里面过了9年的时间。那我们去到这个岛上面，我们的人长的是这样子，这个都是我们部落里面的人。你们看起来好像会吓一跳，或者觉得哇好像很精彩，但是你们如果想一想，就是其实每天早上一个人起来，如果还要找树叶找花然后打扮的话，其实每天早上起来要做这样的打扮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麻烦这个只有在他们庆典的时候才会穿的。我们的人其实长得是这样子。那为什么你们在就是譬如说世界地理杂志什么的，这个都是这些节目去那边付钱给当地的人请他们穿这些庆典的衣服来，我们的人长得其实是这样子。那我想这些照片你们或许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 我们到那边不是只是要照他们庆典的照片，我们不是只是要那边做游客，我们甚至不是短宣队。为什么呢？因为这3000个人讲着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全世界在2009年的时候，没有一个外面的人会讲他们的话。那所以我们到了部落里面去，我们就跟这个部落讲说我们愿意来你们当中做4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们宣教士愿意学当地的话语，当地的话语，这个是没有文字也没有课本我们去那边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牙牙学一样，一个字一个字慢慢抽。我们差不多花了2年半的时间把当地的语言学好。那语言学好之后，下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愿意教他们如何读跟写他们的语言。但是我刚刚说我们的语言是没有文字的语言，所以当我们学完他们语言之后，我们必须要创造当地的文字，目的就是要教当地的人如何读跟写。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愿意把圣经翻译到他们的语言里面。那我们希望在明年的年底我们就可以把完整的新约圣经交给他们。已经新约圣经完差不多已经做完了，那只剩下最后的矫正的过程。那最后呢，我们跟他们说我们愿意把这一本书，神的书，神的话语里面到底讲什么，交给当地的人。我知道在这说，如果说在竹北圣堂久了，其实在我们搬进部落之前，你们就已经在替我们家庭，你们就已经在替这个从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族群祷告。那教会在2012年诞生。我这边有一个短短的5分钟的短片，是记录教会诞生之后一直到我们宣教士离开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
Now, we work with Tula, we preach to now, we work with the Bible. Now, we work Mari Maria, now we have a dream. It is not the meaning of the Bible now. Now we have a dream, we have a Mari Maria, we have a story in life, we have a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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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ah-marah.
Belief nyara ke mungkin belief kamera bayi kerja kamu katu bayi kamu white skin banyak black skin kah belief tak huru eh, lalu tak huru telah huru bayi, lalu tni ramu teben, maski white skin ki black skin, belief tak huru tni ramu teraya tak huru telah huru ibu.
这个是2013年的时候我们教会照的照片，你们刚刚看到教会诞生的过程。那现在我们整个团队三个家庭在部落里面，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个部落，我们现在的房子已经给当地的地主。但是在离开之后，我们虽然结束了我们宣教士长期全时间在岛上面住的时间，我们现在每年还是会回去看他们。我希望下个月我就能够回去看他们那教会现在已经有100个人100个人左右，今年的年初有7个人受洗，那今年的下半年应该还会有别的受洗。你们刚刚看到的是一个教会不只是在他们那边不只是听到福音，而是一个教会的建立。我希望你们刚刚看到最后我们那一段要呈现的，其实是本来耶稣是白的，现在耶稣是黑的；本来亚伯拉罕是白的，现在亚伯拉罕变成是黑色的；本来是我替他们施洗，现在我的孩子其实是他们替我的孩子，我孩子施洗的是我跟另外一个当地的弟兄给我们孩子施洗现在他们是一间不需要宣教士的教会一间永远需要宣教士的教会，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我们去那边的目的本来就是要建立一间属于当地自己成熟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完美的，还是有的时候会有问题，就是没有一间完美的教会。但现在已经有5个长老在那边很清楚的带领教会，很清楚的站在神的话语上我相信我们宣教士的故事虽然以后我还是每年会去，希望每年都还能够回去看他们，但是我们宣教士的故事已经到一个段落，但是这个教会当地教会的历史现在才在开始。那其实今天我们来这边不只是有的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我最喜欢宣教士来到教会就是宣教主日或者是有宣教士来张讲员，我就非常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宣教士我知道只要有宣教士来我就不用听牧师解释圣经了，就是宣教士会讲很多很温暖就很远很远的地方温暖的得救故事。那我坐在这边我听这个故事，听故事不用钱听故事也没有什么挑战，那就很舒服，反正就是牧师一直解经，那我就听这个一些的见证，那就好了。那离开之后我得到我这温暖的感觉，我就继续回去，我就不会再思考宣教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小时候在教会长大的生命光景。但是今天我要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一起来思想教会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知道这个月是宣教月，那在楼梯这边已经有讲，这个280点几平都是为了宣教，所以我想标准答案你们已经知道了。但是今天我们要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思考，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说宣教是教会最终的使命，最终的目的。在1960年的时候，哈佛有一个经济学家，他那时候写了一篇很有名的书，现在我想任何读企业管理的都还会读到这个很有指标性的一个文章。他讲到一个 market myopia， 就是行销短视症。他在形容一个企业、一个机构、一个组织忙着在做他眼前的东西，而忘记了这个企业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他说他在形容这个是一个企业的病，一个公司忙着在做眼前的事情，而忘记了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他问了一个很有名的问题，他说我们每个企业、每一个组织都要知道我们到底是在从事什么行业。他右边这个照片就是在1960年代，他用的比喻就是美国的铁路业。他说美国的铁路业如果只是定位自己是铁路业的话，而忘记铁路业其实更大的使命是运输业。如果只是一个铁路公司定位自己是铁路业的话，他这个公司就会慢慢的没落，因为这个公司需要看到他更大的使命不只是铁路而已，而是他是一个运输业的公司。那我想另外一个比较贴切的比喻就是我想在这边只要是35岁以下的人应该不知道上面的这个东西是什么但是35岁以上的人应该就很清楚知道，以前我们要照相的时候，就是我们口袋里面不会有一个电话可以打电话，我们要回去又就慢慢的那个绕，然后我们用的照相机不一定是数位的，我们都要去相片行买什么，我们要买底片，对不对？有36张的，有24张的，你看这，但是这边比较年轻的完全不知道我们现在讲什么，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就是社会世界的先进。但是我们也知道说柯达公司在我们很多人长大的时候其实是底片照片业最大的公司，但是因为怎么样，底片一直都是这个公司在80年代90年代是最赚钱的他们的部门，所以他们一直定位把自己定位成是我们是来卖底片来做我们的主业的。他们忘记他们其实是有他们是其实更大的目标是要帮助我们消费者能够照出更漂亮的照片，那就表示是数位相机。其实柯达一开始是有很多数位相机的技术的，但是因为他一直看到他眼前做的这个东西我想你们也都知道柯达相片最后其实是倒闭，然后之后被合并了。这个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市场的短视症，好像得到了近视。但是我们现在回来重新的再问说教会呢，那我们教会怎么办，我们教会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容许我这样子说，有的时候教会也会忙到，也会有这个短视症，我们忙到只在做眼前的事情，我们不应该，我们不能够为了神的荣耀的关系，我们不能够犯下这些铁路业或者是柯达公司所犯过的错。所以神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的范例就是有什么，就是一个教会最终的目标是什么。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13章1到5节，使徒行传13章1到5节，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这边的经文听起来好像不是一个特别激励人的，而是只是记载一些历史背景的经文，但是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是宣教的开始。这边由我来念使徒行传第13章1到5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和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与扫罗，这边有5个人。因为第二节，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 于是禁止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到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到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OK， 这边是一个很就是很简单的记载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在这边有五个，一开始在第一节有讲说有五个先知和教师。我想在圣经里面有名字浮现过一次的，其实就已经是蛮重要的人物了。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知道说，在安提阿教会一开始我们看到的这五个人中是教会所重视的领袖跟核心同工。这边有五个人，那在很快的圣灵就是说替我准备巴拿巴跟扫罗，这五个人中有两个人我要差派出去，这就是教会宣教的开始。那保罗当然是开始出去了之后，他不是留在犹太人的圈子里面，他到了外邦人的世界文化里面把福音传开。如果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没有发生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边。因为这个是教会开始往外面跨文化跨语言出去的开始。如果我们来看安提阿教会的光景，我想我们也知道说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安提阿教会是经历严重的逼迫，从耶路撒冷开始一直到安提阿教会。为什么一个正受到逼迫的教会开始做宣教？难道在教会被挤压的时候，这不就是我们要把每个人核心同工留在教会里面，把大家好好的撑过这个时候，然后之后等情势稳定了，我们才去做一些外面的事情？但是这个教会不是这样子想的。你知道在现在全世界不同华人基督徒的区块里面，是哪一个区块差派出最多宣教士吗？台湾有快要5000间教会了，我们这边有神学院，我们有教会，我们有万人教会，我们在不同的地方有很多不同教会，我们所谓福音的资源。但是台湾是不是在去年派出最多的华人宣教士？其实不是。是新加坡吗？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教会吗？是香港吗？其实不是。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吗？北美的华人教会资源上面来讲甚至比我们还多，他们也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在那边敬拜。是北美的华人教会差派出华人的宣教士多吗？其实不是的。现在在去年，不止去年，过去的几年差派出最多宣教士的地方是中国的家庭教会，现在正在受到逼迫挤压的中国教会，中国的家庭教会。一个正受到逼迫的教会有太多的理由，我们连聚会的地方都没有，教会一间一间一间被政府关掉，但是我一直听到中国家庭教会一直说，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要继续的做宣教。他们去年差派出很多很多的宣教士，超过其他的地区华人其他的区块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的总和。所以我们要思考，到底一个教会，就是安提阿教会，到底是怎么样了解教会的使命？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们还说我们要差派宣教士。那再来，安提阿教会是一个非常年轻的教会，在保罗十三章出去的时候是主后第48年，所以我们怎么算安提阿教会差不多是一个15年的教会啊，是没有，通常是说是没有什么理由要那么快差派出宣教士的，有太多理由说我们先把这边做好，我们先成为一个50年的教会、60年的教会、100年的教会，我们再差派出宣教士。一个年轻的教会受到逼迫，而且 也是安提阿那边本身还是有福音的需要，但是这个教会说我们不是不在乎这边本地的福音需要，但是宣教的事工我们不能够停下来。那再来，我们刚看到五个领袖中 有两个就被差派出去了。为什么他们在这样的情形下面还是差派了，还是差派了教会的核心同工？保罗跟巴拿巴是教会非常核心的同工，但他们还是说你们要去做宣教。我想我们如果问十个人教会最终的使命是什么的话，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教会应该是一个爱聚集的地方，我们要在里面让大家都感觉到爱。我们有的时候说教会是一个真理要流出的地方，我们要确定众圣徒我们能够来到这边能够听到圣经上面的教导。我们有的时候说教会是让那些破碎不完全的人来到这边得着医治，或者教会的最终的目的是在竹北的这个区块，或者是新竹的这个区块，或者是整个台湾这个区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照每个人不同的意见，而且这些都是好的意见，也都不是错的意见，但是如果我们照我们每个人的感动来分享教会竹北胜利堂最终的使命是什么的话，我相信我们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答案。但是到了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看圣经怎么样跟我们说，安提阿教会到底是怎么了解？是他们一个很特别有自己的感动呢，还是他们从神的话语那边了解宣教是他们不能不去做的事情？我想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次：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相信你们在这个月这一节会念到你们不想念了。 OK 啊，我们常常其实这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是我们所谓的大使命。我们这里面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分呢？是最后一句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想这个是我们常常在任何敬拜敬拜诗歌上面会跑出来的：“神与我们同在。”刚刚的第三首的诗歌就有“我们与神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创造天地的主跟我们说，神会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是没有人会说不要的，我们每个人都要神的应许。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神的应许的前面有一个命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应许的后面有命令，命令的后面有权柄，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应许的后面有命令，命令的后面有权柄。当一个妈妈跟孩子说：“你不要忘记是谁怀你十个月生你的。”这个妈妈通常不会是要跟孩子讲太温柔的话，因为她是要怎么样？她是要提醒这个孩子权柄，她是要下命令了。所以耶稣一样的，他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我身上，我现在是要发出命令了。”先有权柄，有命令之后才有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渴望有神，有神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后面是有神很清楚的命令，很清楚的命令。如果你知道今天下午，我们讲今天下午好了，今天下午六点。你的生命会在今天下午六点结束，你一定现在就会开始想说，那你剩下的时间要怎么用？那更重要的是，你会想说，你在5:59:59，就五十秒好了，你最后十秒钟，你最后说的话，你要去跟谁说？你要交代给谁？是谁？你要交是你最后要说的那一句话？如果你知道你要离开了，你一定会好好的准备你要说的最后一句话，不是吗？如果我们已经知道要讲一个人要离开这个世界上讲的最后一句话，应该是最重要的，应该是最重要的。如果你知道你今天下午六点 会离开，会结束这个世界上的生命，你不会五点五十九分跟你孩子说，哎，你去八方云集买一个二十个那个招牌锅贴，然后韭菜，就是你不会交代这些事情，你会讲非常非常对你跟对你把你的话给他的那个人，对你们彼此都非常重要的话。这个是耶稣最后留给我们的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很熟悉的经文。但有的时候我们在宣教月或者是在读圣经读太久了，我们忘记这个耶稣所交代的重要性。耶稣已经知道他四十天之后会离开门徒，会离开我们，他很清楚的可以计划他最后一句话要讲什么。他没有说要把我的草鞋捐给穷人，他没有交代其他一些其小小的事情。他很清楚的说，他说不只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他最后的话是说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做我的见证。这是主耶稣基督所命令安提阿教会，也命令我们的。所以安提阿教会那个时候差派保罗跟巴拿巴出去，不是靠自己的感动，而是他们很清楚这个教会这个受到迫害，有太多理由不去做宣教的教会，他们清楚地听到主耶稣基督的声音，他们没有行销短视症，不管外面的情形怎么样，他们一直清楚最终的目标是什么。那时间到了，圣灵感动了，那就去了。这个是在2017年，我们教会的照片。那我想刚刚你们在影片上面也看到，这是我们2016年安立的那五个长老。那这个是这个是宣教士，我们岛上面的宣教士到另外一个岛的照片。在2012年的9月，是我们第一次把福音清楚的给他们。那我们在岛上面第一代的基督徒有20几个人，就是在9月底，2012年9月底诞生的。那他们这第一批基督徒一诞生之后，马上就来跟我们宣教士讲说，隔壁的岛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应该要把福音带给他们。那时候他们这样讲，我们心里宣教士心里面非常的爽，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应该是很成功的宣教士，这些基督徒马上就有宣教的意向。他们过来跟我们说，那边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必须要把福音带给他们。那结果我们就跟当地的这20几个基督徒说，那好，我们愿意训练你们，让你们去。结果我们最后谈话一下，结果我们最后发现，当那些基督徒跟我们说，我们应该要去把福音给他们，他们的意思是，你们宣教士应该去把福音给他们。那我们把这情形搞，就是已经知道状况了，我们解释跟他们听说，对不起，第二个岛我们不去。一样的大使命把我们从台湾、德国、美国放在你们的岛上面，这个大使命你们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这个大使命现在神交付给你们，你们附近的岛屿福音的责任是在你们身上，我们不会去，我们愿意训练你们。当地的人讨论了一下，那20几个人讨论一下，对不起，我们决定不去了，我们决定不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当我们这个比恩岛的人要离开他们自己的岛屿，离开自己的菜园，离开自己钓鱼的地方，要搬到另外一个无亲无故的岛上面，我们是部落生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生活，都是需要家族的帮忙。当我们的人要搬到另外一个岛上面，重新盖房子，重新砍一棵树做他的独木舟，他们所要放弃的，他们所要付上的代价远远超过我们宣教士离开文明社会到他们中间的代价。所以当2011、2012年的时候，他们算一算代价，他们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不去了，我们不去了。一直到2016年的时候，有一天有一群弟兄过来找我们，他们跟我们说，我们讨论了很久，我们现在决定要去了。那我们宣教士第一个反应，我们不会像第一次再被他们骗了，我们就马上就问说，你们有没有数算过代价？ 他们说很认真的跟我们说，我们昨天晚上坐在火堆上面一个晚上都在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中间有个弟兄说，我们就算因为这样死掉也没有关系。那就是那个谈话几个月之后就变到这第一批人现在到另外一个岛上，今年的年初他们又跳上到另外一个岛上面，另外一个岛上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部落，我们比你们刚刚看到那个教会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安提阿教会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还没有一本完整的圣经。有太多的理由可以让 BM 教会，可以让安提阿教会说，我们还小，我们只是一个五年的教会，我们是没有文字，我们是刚学会如何读写的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应该让以后更成熟的基督徒去做宣教。但是我们的部落的教，我们部落的基督徒没有这样子想。不是因为我们是比较好的宣教士，而是神的话2000年从来没有改变。宣教是教会最终的使命，宣教是教会最终的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大堂里面感觉好像很紧张，我完全不是说我们不要再去，你们不要去盖新堂，然后把你们中间四分，就是五个人中每五个人选两个派出去，就是我完全不是这样子讲。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我们在教会，我们接受，我们受到了神的祝福，我们有一个新的地方，我们教会不管在什么的光景，我们不管在哪个地方聚会，这不会改变教会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把福音带到全世界，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地方，还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地方。当我们在2017年离开的时候，最后有一个短片，最后我们跟我这边准备一个短片，是我们2017年离开之前，我们跟当地的基督徒，我们问他们说，如果你们有机会很自由的跟美国、跟德国、跟台湾的弟兄姐妹分享你们的信仰，你们会想要说什么？我这边有一个短短三分钟的短片，是三个弟兄跟你们要说的话。
So strong godre to group meram grod same me stablong displa book mi ge so tamol missionary di puro mi mi ke o all you know kare mon pla strong kanakan di dire long by seni sim life long man to mo tininge mi ge ardum because strong godre lemut emina long seni sim life long man be mong la family godre so time di puro li olim displa book mi ge kare ki strong godre nanya kanya di kwaina long one pla good news to solve me say me me over da but it can you bring to over
nyam arag exebia mamo nyam bien bible shows brada tini ga amre bien bible shows kri god ne ya tisra ki ala nim ge o ta go missionary tisra ki missionary miem bla go red nara missionary miem bla go red nara god ne ya tisra ki de alal be muj pa kaj bien bible shows re god ne ti stay mi be what about bien bible shows re de la lorong ke god ne ti stay mi ta go white man ki missionary ki to mot ne nga stay mi ka lal bien bible shows pe missionary dim ke dalal be bien bible shows im ke natula ke natula na lan be nya ngo mat be nya na tu na rab be ti bu ma de ki be bien bible shows na lan be muria shows im ke ngo mu la ai be na mu Umi dia ubi niau ke niau niau ni rumah kor niau kor nutu, niau niau kor nutu rum, dan niau umur dua tahun mana be niau niau misnari win be Thomas be geo tu preulang be, dan niau ya biliman, tapi niau mi matu pergi, niau mi pasin nunggu milih niau supaya drag niau naf, kain kain pasin kuburan dike niau muncak bel sakretu. Tahun nyau tanim bel tagre nyau bodoh kau tanita time nyau blip nyau ya go nuture hem blip nyau pit lemu nar time nyau ya go nutu nyakanya dua tahun nyem godre dong lang life nyau robe changes nyau with life nyare senis nyau with life nyau community we life nyare ditei milimul nyau senis god niyet misnarin ge salanga di purke be yang mungkin dia tuh ni, tahu dia di diri, buat ni ya, bisnari sangat tu, dan yang dia beli mana.
Bien Bible says, itu kanakano.
Bien Bible shows itu Bible alamot. Bible, kana bien Bible shows itu Bible alamot ke ain tamot dibilip ni manip Jesus Christ alamot. Kant ni arngatag, o mungin pasintag, o lotag, mungin tetiu ki kant ni bagretabla. Bien Bible shows ke itu Bible alamot pe iblip Jesus Christ lamot ngay chal. Man lok sin begol man meri. Dok ma.
Dito dalato, dalato lako, bresom to, bedamato, nyang umike, mutuon bong mat, ka, kita to, bilip tini, beun umike kito gamaram kito, aun tini yen, kito gamato ke, body ngamat, tasol, spirit kito le, kay kito gatara ito lumu eben lumu kito lumu gatara ito eben jesus ye te pin nyang mu be rumin ki ngorenga re bilip kito re kitini lumu jesus lumu kay jal kito le
这个是他们要跟你们说的话。中间刚刚讲话讲最长的那个人啊，他应该是在2012年我们岛上面大麻吸最多的，我们大麻吸最多的。他每次只要一走到我们家的。我们刚刚你们看到照片，我们三个宣教士家庭在一起。那我们宣教士到底在部落里面都被领养到家族一个家族里面，所以我旁边就住了我的弟弟、我的亲戚一大堆的住在那边。那他只要每次一走到我们家附近，大家就会开始紧张，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情。他每次要到就是我们宣教士住的那个地方，每次都不会有好事情发生。他已经偷，那时候已经就跟我们三个家庭都被他偷过。那但是在2012年的时候，他听到了福音，他是那20几个中第一代的基督徒。那他之后他的生命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他现在不是完全人，他还是有的时候会跌倒，但是他的改变是连我们部落我们岛上面连还没有信主人都已经看到了，他有很大很大的改变。你知道他在2012年之前，他的大麻都是跟谁买的吗？刚刚第一个讲话的那一个人，这是真的是刚刚第一个讲话的那一个，这不是我编的，真的是跟他买的，就是，他应该是在2012年，我们岛上面大麻卖最多的，就是，他现在是我们当然是。信主之后也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他信主之后，他就没有再做做大麻的买卖了。那他是我们5个长老中的其中一个，生命有非常大的改变。他应该是我们长老中最有教导恩赐的。他刚刚说我们宣教士没有带什么任何东西给他们，他其实忘记了我们带很多好东西给他们但他都选择性的忘记了但是至少他现在要跟你们分享最重要的东西，他不是说我给他的火柴，我给他的电池，我给他的什么什么太阳能的什么东西。他说他记得，他不是故意忘记，但他记得最重要的东西其实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我希望你们刚刚很清楚的从这三个弟兄的口中看到，他们要跟你传递的。当我们把照相机放在他们前面说，你们可不可以跟这些一直替你们祷告的人？分享你们新的生命，分享你们的信仰。他们所要跟你们传递的信仰，不是一个外在行为改变的信仰。他们不是在跟你说，我以前是坏人，现在变好人。虽然中间那个人有提到以前他做的事情，但是他整个要跟你讲的，他不是要跟你讲说，对不起，以前我吸毒，我现在不吸毒。或他不是要跟你讲说，以前我星期天是去钓鱼，我是去外面，我就是跟朋友在抽烟呢。我现在星期天去教会。他所呈现的信仰不是一个外在行为的信仰。他们是怎么样形容他们新的生命？他说，我以前是死的，现在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宣教？如果我们所信的福音只是一个改变我们现在不是在家乐福，我们现在是坐在台北竹北胜利堂。如果我们只是外在的行为或者是道德的行为改变的话，那对不起，我们没有理由要离开台湾到巴布亚纽几内亚这种地方宣教。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宣教的动力是因为我们的福音是一个改变人生命的福音。我说的改变不是只是变好而已， 我们一个没有福音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死的生命。我们所谓的福音，是一个把死人变成活人的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你所信的福音，这是我所信的福音。我们因为这个福音受到完整、完完全全的改变，也因为这样子，我们不能够不去把福音给到那些还没有机会听到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知道在宣教。在竹北圣利堂，我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重视宣教的教会。那我也知道说，有的时候在有的时候宣教月，或者是当宣教的事工多了之后，我们慢慢的会有疲惫感。我们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事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让当地神在那边所建立的教会，今天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所谓的宣教不是只是一个要去做的东西而已，而是宣教的背后是一个真的完完全全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福音。这个福音是我们得到的福音，我们现在在这边敬拜，我们现在是活人，是因为这个福音的宝贵。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要把福音带到还没有去过的地方，让全世界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族群一起都能够来敬拜我们的神。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要把所有的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你把福音放在我们的生命中，放在我们的世界，放在我们的语言，放在我们的城市，也在这边建立一间属于你的教会。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的眼光不只是坐在我们身旁的弟兄姐妹，也能够让我们眼光看到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甚至是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那边的福音需要。主啊，你是一个把死人变成活人的神，你也是把主耶稣基督亲自的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生命重价买回来的神。主啊，我们恳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你已经把那么大的应许给我们，你说你会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也因为这样子，就让我们放胆的去回应大使命，让竹北圣利堂的最终使命一直都不会偏离你在圣经上面所交付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